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30号，公元2003年5月3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18名潜逃藏人被尼泊尔移交给中国大使馆；北京谴责德国外长会见达赖喇嘛；胡锦涛在莫斯科呼吁采取强硬行动打击分裂主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政府在今天早上当地时间6:30左右，将以非法入境为名逮捕的18名藏人正式移交给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处理。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今天早上尼泊尔时间6点左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行驶一辆大车和一辆小车来到加德满都哈纳卓卡监狱，准备带走关押在那里的18名流亡藏人，但因遭到这些藏人的极力反抗，使时间拖延了半个小时。之后尼泊尔警方随车而来，对每位藏人戴上手铐，并从监狱中每2个警察拖走一个藏人，全部强行推到警车上。18名藏人在被带走时大声呼叫，请求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和难民接待站来营救他们。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当时在现场录下了他们的呼救声。上述被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带走的18名流亡藏人是于今年4月中旬抵达尼泊尔境内，试图前往印度，在途经加德满都时被尼泊尔警察逮捕，关押在加德满都哈纳卓卡监狱。原先共有21人，其中3人是儿童，被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保释后，现在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中学习。而剩下的18人，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和西藏难民接待站以及国际难民署等多次向尼泊尔政府呼吁，要求释放他们，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过度施加压力进行干涉，这时尼泊尔政府一再拒绝了释放他们的要求。从昨天早上尼泊尔时间7点开始，在加德满都哈纳卓卡监狱前聚集了100多名当地藏人，并连声呼吁尼泊尔政府不要把这18名流亡藏人交给中国政府。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立即向各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进行呼吁，要求阻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带走18名藏人。在多方支持下，使中国政府未能按计划在昨天下午6点带走他们。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经尼泊尔政府获准，于今天早上6:30正式把他们带走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目前还向国际难民署提出移交原先释放的3名6至9岁儿童的要求。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秘书长陆柱朵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西藏难民接待站支持西藏团体、尼泊尔国际难民署等先后多次向尼泊尔政府呼吁，为18名藏人的获释从逮捕到今天做了积极的努力，并向尼泊尔移民局递交了呼吁信。到最后，尼泊尔政府还是被中共的压力所屈服。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汪就次任表示，
在我回来团的期间，看到部队的尼泊尔接待到了，比如尼泊尔告诉尼泊尔团的陆地接下。其实在那那反正没准在大中国带着的，又没是这个把这红色家的我家主要像那这类都是居民的，现在在将来带的就这印度红色这个拿了呢。
今天早上6:30，当18名藏人被中共带走时，所有当地藏人被禁止走进现场，只能从远处看着他们被强行带上车。面对他们的呼叫，我们却是无能为力，现场戒备森严，连警车行驶方向也只有揣测。但据消息人士称，押送他们的警车行驶方向不是西藏，而是朝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德容不去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对尼泊尔政府将18名藏人于今天移交给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这一举动表示非常遗憾。设立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此一事件发布的新闻声明中强调，被移交给中共的18名流亡藏人是因为在西藏境内享受不到人权、教育、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而选择流亡的。这次尼泊尔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将他们移交给中共，由此我们对西藏问题的局势表示非常担忧。据透露，上述18名藏人中年龄最大的是30岁，最小的只有13岁，其中洛桑颠巴男现年23岁，登尊女们男现年14岁，洛桑男现年25岁，仅前王柱男现年14岁，以及次镇嗲措男现年17岁，分别因脚冻伤、鼻涕流血不止、发烧、呕吐等原因，目前身体状况非常差。尼泊尔社区的流亡藏人对尼泊尔政府向中共移交18名藏人一事表示强烈不满，纷纷表示尼泊尔政府欺软怕硬，屈服于中共的压力。连尼泊尔夏尔巴人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北京谴责德国外长会见达赖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英国 BBC 消息，中国指责德国外长费瑟尔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面是无视德国所宣称一个中国政策的做法。早些时候，德国外长费瑟尔在德国首都柏林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北京方面表示对这一会面感到不满。本周五，达赖喇嘛在柏林数千名教徒参加的反基督教大会上发表讲话，费瑟尔与他在大会上会面。中国驻德国使馆发表的声明说，我们坚决反对，并表示强烈不满。中国的使馆形容达赖喇嘛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人士，而是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然而，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坚持说，虽然柏林方面仍然将西藏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费泽尔告诉达赖喇嘛说，德国支持西藏要求宗教和文化自治的要求。 BBC 报道说，虽然没有特别提到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这位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向德国基督教徒们说，世界最近经历了严峻的危机，许多人都反对战争。达赖喇嘛向参加反基督教节日的5000多名德国新教和天主教教徒发表讲话时说，世界和平运动非常令人鼓舞，除了各国政府以外，一些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达赖喇嘛还说，所有宗教都具有同样的促进和平的潜力，宗教信仰和人类的品质是不同的，内心的幸福与安详应该建立在这些好的品质上，宗教对保持人类好的品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多维社引述南华早报消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9号在莫斯科首次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时，呼吁采取强硬行动打击分裂主义。胡锦涛在这次圆桌会议上说，分裂主义已经对这些成员国构成安全威胁，绝不能容忍分裂主义。他说，6国必须下决心毫不犹豫消灭分裂主义。他说，恐怖主义威胁很实际，不能对新威胁放松警惕，必须持续努力维持地区和平，截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另据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29号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6月1号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2国高峰会晤。该部官员透露，台湾问题将是双方会谈主题之一， 在被问到北京最近接连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宗教问题与西藏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抗议，是否会影响胡锦涛与布什的会谈，张启月表示，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解决世界重大问题上，如一年以来在伊拉克问题、北韩核问题上，两国有共同利益，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商定要共同推进两国关系，要加强两国建设性合作的关系。当然两国之间也存在分歧，但分歧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通过相互尊重找到解决方法。中方希望两国关系能继续推展，希望胡锦涛与布什的会晤是一次很成功的会晤，使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为能昼夜精进而不浪费正修和未修的这个时间呢？那首先先谈饮食适量之类，也就是说我们所饮用的这些餐食呢，我们应该把它关带成药食一样来去服用，药物一样来去服用，那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修法，为了能学法，所以暂欲住持，使我们身体能安住的原因是为了持教的缘故，于此生呢，所以呢，应该把饮食呢，把它视为是药物一样，药方来去让我们呢去好好的学法，因此而受餐的。而且在受餐的时候呢，不要说吃太多，也不要说吃太少，应该知量。而在吃的时候呢，远离了贪嗔而吃，那不为了什么呢？不为了丰资而吃。那也就是说，因为吃了好饮食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变壮，那有这个壮或者是健康等等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升起这种的娇慢心呢，那不为这一点而吃，那远离贪嗔而吃。也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对比丘们说，对这个沙门说，应该过午不食。那这个有特别的用意，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来讲也很有帮助，二方面呢，对，因为避免了晚餐呢，所以他就不需要做一些有关晚餐的一些杂琐事了，所以对这方面也有帮助。因此，佛陀很郑重地说这一点：大王不当勤修业。哦，对，那至于你们来讲的话，这些华人的佛教徒们呢？大部分都吃素啊，所以这一点来讲真的是非常的随喜。但是呢，不是佛教徒的一些汉人们，那大部分都吃鱼虾什么等等的，那这个话也是不是很好的，所以呢不要作恶边就对了。大王无当勤修业，度于白昼出后夜，中夜亦不令无果具足正念于中年。那大王你应该要精勤的修善业。那虽然直接对大王说，间接对我们说，度于白昼后出夜，那在白昼以及后出夜的时候呢，都不应该睡觉了。那中夜的时候可以睡觉，因为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是需要睡眠而维持的，所以这时候可以睡觉。但是在中夜睡觉的时候呢，亦不令无果，也并不说不要有善心，也就是快睡的时候呢，那以善心来去睡的话，那在睡眠的这一段期间之中，我们也是在行善的。总而言之就是昼夜六时都能行善的缘故，所以具足正念于中年。总而言，那我们最好不要有养鸡场、养猪场或者养鱼场，那这最好就不要有就对了。因为对，我也时常对藏人说，那在野流亡。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